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开始来上课。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在这个阴雨天气里面，还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恭读您的话语。愿你的圣灵跟我们同在，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能够让帮助我们理解先知书啊，能够让我们紧跟您的脚步，能够永远不偏离您的路。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遂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要得以完全啊，要归正，要改正自己，要。把自己的要认罪归主，然后我们每次上课之前，哎呦，我老写这个5章哈、啊，应该读完10章圣经啊，然后参加测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以赛亚书的最后一个部分，61到66章，这个部分呢是安慰之书里边的第三个部分。安慰之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呢是复兴的应许啊，那么我们知道前面两个部分呢，有归回的应许、拯救的应许。归回的应许就是要召集神会召集啊，离散了很久的这个以色列人回归，犹太人回归，也会召集我们这些外邦人回归啊，来归入到神的名，变成神的子民。拯救的应许呢，就是心灵上的回归，是吧？要使得我们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回来啊，回到这个神的话语中来啊，拯救的应许里边最重要的呢就是新约啊，能够让我们能够归回到耶稣基督的名下。好，今天我们要讲的复兴的应许，那么是永久的应许啊，使得我们能够得着神给我们的永远的基业。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58到60章啊，今天呢要讲后边的那部分，但是我们先把前边那部分呢也要再讲一下。这个58到69章啊，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禁食与祷告，58章是禁食，59章是祷告，然后60章呢是讲救赎，61章讲受膏者，62章呢讲守望者，啊，63是守望者的后一部分，然后呢。64到66，实际都是讲的是什么？新天新地，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复兴的应许落实到新天新地上啊。好，那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58、59，讲的是禁食与祷告。实际58章讲禁食，59是讲祷告。那么禁食呢，分两种的，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禁食祷告，一种是形式主义的啊。那么我们上回讲了。真正的信主呢，神要求我们是行公义、好怜悯，这是真正的信主，要存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神是公义的神，是吧？并不是我们这个形式上的，我们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我们按时的那个祷告，但是我们心里边并没有这个公义之心，也没有神的这个怜悯之心，那么神不会听我们祷告啊，这个。为什么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呢？就是因为罪会把我们与神隔绝。那么真正的神会听我们的，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然后行公义、好怜悯。所谓谨守主日，实际呢就是要敬畏神啊，让我们的脚步不偏离神的作用。好，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60章，60章呢是救赎主。那么耶和华说啊，在这个60章里面说，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那么这里说的是神自己是我们的救赎主。实际整个圣经啊，这一本圣经整个讲的就是救赎啊，是拯救，是要救谁呢？是救那些愿意接受神的人，愿意悔认罪悔改的人。那么这里边特别讲到那个救赎主了以后呢，又讲一个受膏者。 那么是弥赛亚神把弥赛亚派下来呢？实际就是为了救赎啊，为了救赎。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第61章。那么61章一开始呢，就是讲耶和华用膏膏我，也就是弥赛亚呢是受膏者这个意思。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实际就是传好消息，好消息。传神的信息给谁呢？是给愿意认罪悔改的人啊，谦卑的人，实际就是悔改，愿意悔改。那些骄傲的人、心肠硬的人，他会远离主啊，他会不会听？就是听到了这个信息，仍然会不信主，是吧？好，那么我们特别要看到就是这一段话，61章1到2节，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熟悉的感觉？为什么呢？在新约里边，我们好像看到过这样一段话啊。那么我们来看看新约里边是哪一个地方出现了这样的话呢？实际是主耶稣在拿撒勒传道的时候啊。他一开始主耶稣在传道就是在拿撒勒，是吧？加利利海的那个北边。然后回到他自己家乡的时候，在那个会堂里边啊，有人拿来一本那个圣经啊，耶稣就翻开。翻到哪里呢？他就读，啊，他读的这个就是以赛亚书60章的这个1到2节，有一点点文字上的不一样啊，这个是路加福音写的，但是呢，我估计他就是翻译的时候有一点点不同，是吧？大体的意思一样啊，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谦卑的人，是不是一样的？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我们回过来看刚才那句话，是不是差不太多？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有一点点不同，是吧？那后边这个是，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的自由就这么一点点不一样，然后报告神悦纳人的喜言，这是一样的。但是上头还有一句话，耶稣那就没有读下去，读哪一个呢？是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个没有，耶稣就没有说啊。为什么这样呢？我们感觉，实际是耶稣的任务就是传福音啊，传神拯救的福音。那么报仇的日子呢？应该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么才会来报仇，也就是要等到最后的那个时候啊。好，第二次再来啊，那么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他是来拯救。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了什么是谁是这个弥赛亚呢？那就是受膏者是弥赛亚。那么谁是拯救者呢？我们说神是拯救者，实际神派了耶稣来。那么刚才耶稣读的这两句话。读完了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么实际这个是耶稣自己的宣告，我们把它叫做拿撒勒宣告啊。路加福音以拿撒勒宣告揭开这个耶稣基督事工的序幕。他经过了旷野的试验了以后啊，来到了拿撒勒是吧？然后呢，就说了这样一段话，就是说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拯救者，是吧？又是受膏者，又是拯救者啊！我们这个200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对这个事很容易理解了啊。弥赛亚就是耶稣啊，弥赛亚是来给你传福音的，弥赛亚我们使人得自由啊。好，这个呢是61章的前一半部分，那么后一半部分呢是说我耶和华喜爱公平啊，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会看到。耶和华喜爱公平。什么是公平呢？那么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对吧？那么这第六节说，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那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说，每个人都会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是吧？那天国会变成那个祭司的国度啊，我们这个子民都变成祭司了，这个很不容易的。因为在以色列人里边，祭司只有利未人的那个后裔才能当祭司。祭司就是沟通神和人 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人是找祭司来赎罪，那么祭司帮着人呢向神祷告。好，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向神祷告啊，就是我们都是在新约里边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啊。实际上我们在旧约里边已经看到了啊，神说你们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也就是我们都成了神的仆人啊。好，耶和华是喜爱公平的，恨恶抢夺和罪孽啊。所谓公平正义，那么实际上就是行善，行耶和华眼里看的是善的事情。那个掠夺、抢夺，那么都是罪过啊，都是罪过。我知道我们这个世上的人罪过太多啊，罪过太多。把这个抢夺别人的财产，抢夺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一辈子的任务的人都大有人在，是吧？那么这样子，我们要远离他们啊，要远离他们。所以神跟我们立永约啊，立永约就是要把公义植入到我们的心里啊，使得我们远离罪孽。那么这个永约我们现在知道了，实际上就是新约啊。后一本书里边啊，以赛亚书在后边的那个耶利米书里边，我们会看见这个永约就是新约啊。好，那么第九节说，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啊，所谓后裔，就是说的是我们这些啊信主的人，就是他们的后裔了。看见他们必认识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关于这一点呢，我加两句话，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一部分从开始第一节到这个第九节这里这个人称代词，它有一个变化，一开始用我们，后来用你们。后来用他们，在我们这个读经的时候，有时候会迷惑了啊。那么我们要注意到，说我们，你看一开始说的这个我们，这个哦，开始在前面是吧？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是说谁啊？后来实际上就是说弥赛亚说我们是吧？耶稣说这是我们啊，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啊都是神派下来的仆役。后来说你们是谁呢？就是说的是才是我们是吧？就是神对我们说话了。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然后说他们要小心这个他们的后裔是怎么？那么把这个人称搞清楚呢，我们会读书呢就会更加读圣经就会更加好理解一点啊。好，那么我们会知道。我们只要愿意跟随耶和华，我们就会加倍的得到好处啊！我们的后裔也会得到神的赐福。但是这里边有一点点，所谓后裔赐福得到赐福，并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了，我们的儿女们都会得到神的祝福，而是我们会把神的话怎么样传给我们的儿女，那么我们的儿女也会得到神的祝福。所以这个要小心，如果儿女背离了神的道，那就得不到祝福了啊！好，那么61章里边，再往下呢，就有神拯救义和公义袍啊。那么这是第10节啊，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那么这句话呢，就是说神派了弥赛亚下来拯救我们，那么。他的任务就是拯救和公义，但是神给了弥赛亚以能力，以极大的这个能力。为什么呢？就是他以拯救为衣，以公义为袍。这个衣和袍就是一个人的神赋予的这个使命和能力了。那么这里边他后边说的，好像新郎戴上了华冠，新妇戴上了装饰。这个呢是神的一个比喻，就是说神和人的关系有。可以像那个新郎和新娘这样的关系，非常亲密的关系。好，第11节说的是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那么这个话就是说，神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啊，一定会完成这个弥赛亚这个使命啊。弥赛亚领受了这个能力和任务使命了以后，他必定会成功的，在万民中发出。那么我们到了2000年的今天来看，那么这个使命真的是 很大的成功了啊。尽管这个基督徒在刚开始的时候，前几百年受到极大的这个镇压是吧，迫害，但是呢，到现在世界上已经有这么多的国家是以这个神为主的国家了，是吧？基督徒为主的国家了，所以拯救和公义啊，这是神屡次屡次发出来的一个呼吁，是吧？那么也给了我们能力。那么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神公义之下啊，来信基督啊，因信基督，我们就会有因信称义，我们也会相信我们的事业，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事业一定会更加的有个好的成果。好，第62章开始讲两种啊，62、63，一个是守望者，一个是呼求者。守望者，什么是守望者呢？在新约里面，我们见过守望者，就是一个军营驻扎下来了以后，我们会派很多的岗哨，甚至会派出外头斥候，是吧？那么岗哨是什么呢？就是守望者。那么这里边讲的守望者呢，实际他讲的是弥赛亚，守望者就是他派下来，神派下来一个使者来帮我们当守望者，来使得我们不偏离神的道路。如果有谁偏离了，守望者就会说：“哎，你已经偏离了，是吧？”他会发出警告。那么神呢？也我们在新约里面会看到，耶稣基督要我们时时的警醒，是这样的吧？发生这个用了好多比喻，用了那个比喻来说你等待的那个别人来那个新郎新娘会来那个婚礼的时候，你一定要警醒，否则的话怎么样就错过了，是吧？那么守望者的意思就是一定要特别的警醒啊，要不停的祷告，祷告神啊。那么，这个62章的一开始啊，就是说，西安必不沉没，耶路撒冷必不牺牲，啊，西安一定会得到一个新的名称。过去我们知道，西安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撇弃的，是荒凉的。我们今天觉得西安好像这个名字是我们神的荣耀，是吧？我们老在唱西安，是我们心中的西安。可是没想到，"西安"这个词实际上在希伯来文里边是被撇弃。在犹太人里边，有一些女的，这个生下来父母就会给她起一个名字，就叫撇弃。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们中国人那个给孩子起名字“二狗子”起名字是吧？起一个那个，我们知道那个。汉武帝的小名叫什么？刘彻，刘彻是什么意思？是猪崽子的意思，是吧？起这样一个名字，好养大，好养大。那么把一个女的为什么叫撇弃的呢？实际也有神的意思在这里，就是个西安早晚要被撇弃，是吧？因为西安老百姓那个背离了神。但是神在这里说，你这个西安会得到一个新的名字，我所喜悦的，你的地必称为有夫之妇。那西安的夫是谁呢？是神啊，也就是西安必定会归耶和华啊，把这个地归了耶和华了，那么呢，他就成了有主的了，是吧？所以这个西安从新开始啊，有一个新的名字开始，那么它不再是被撇弃的。我们可能会想到西安后来不是又被撇弃了吗？对吧？过了大概没多少年了以后又被撇弃，一撇弃就是1、2千年。可是现在呢，西安。就耶路撒冷，整个以色列又兴起了。实际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西安，现在广义上来看，已经是神的子民又被兴起了。这个西安的新名字。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守望者，就是62章的第6节开始。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者，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可是我们想着守望者不是应该静默吗？应该悄悄的这个站在那上看着，对吧？那么我们这一说，实际他叫不住的祷告啊，必不静默，就像我们似的，要不断的祷告，不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啊，故意，整天要寻求神啊，寻求神，等候神的再来。好，那么我们这个昼夜不停的祷告，也会使得我们什么呢？得到神的祝福啊。那么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得到 建立新的耶路撒冷，神会建立我们，是吧？我们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等到这个拯救者到来。那么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已经来了，他说来了以后，我们归入了耶稣了，我们已经这个受洗了。那么我们也要不停的祷告，要建立自己的守望者。上一次我们讲到一个墙，是吧？一个门，那个墙是干什么？就是守卫我们自己，不要让那个污秽进来，也不要让邪恶进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守望啊，一定要不住的祷告。好，那么第63章呢，我们来讲复仇者。那么这63章要是粗粗一看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点不大懂。为什么呢？这里我读几句：从以东的波斯拉来，这从以东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拯救。不一定能看懂的，好像看的这个说的是谁呢？说的是神。那怎么从以东的波斯拉来呢？神怎么会从以东那里来呢？我们知道以东人是不信主的，是这样的吧？以东是那个以色列的仇敌，是犹太的仇敌，好多次他们都来侵略、入侵这个以色列。只有大卫的时候曾经征服过以东，后来都没有。就后来到了那个南国的时候，以东一直都跟这个犹太是作对的。那个波斯拉那个地方是以东的一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呢盛产葡萄酒。那为什么就要从波斯拉来又穿着红衣服呢？哎，这里边神的意思是有人就问了：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葡萄酒是红的，对吧？大部分是红葡萄酒。那个酒榨就是榨酒以后，那个酒糟了，那个看起来像红色的那个血液啊。葡萄汁染红的这个踹葡萄者的衣服，如果你们这里有人自己做过葡萄酒，你就知道了，其实踹这个呢很难免弄到衣服上。那么要大规模生产的那个时候呢，就沾染很多的红葡萄汁，那么就像是沾了血液一样。哎，为什么这个？这个人是这样的，这个神为什么是这样的呢？神意是复仇者啊，他是怎么来的呢？打仗来了，哈哈。你的装扮为什么有红色呢？啊，实际是呢，啊，是复仇者在以东那里打了一大仗，是吧？他们的血，你看，是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那么我们知道，所谓报仇之日，那么实际呢，就是行公义，那个行公义、伸张正义的日子啊。因为以东人一直都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啊，那么神呢，就一定会报复到这些人。实际上，神总是把犹太人当成自己的子民。尽管犹太人心里边，他们不完全信神了，他们会背离神，可是神总还是把他们当成神的子民。所以呢，神有一句话，就是只要是有人来这个欺负了以色列人呢，神一定不会放过他们啊，包括这个巴比伦啊什么的，到最后呢，都会被神呢灭掉啊。救赎我民的年已经来到啊，所以说这个是复仇者。所谓复仇，就是伸张正义。那么，真正的复仇者呢，实际是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来帮我们复仇？要第二次再来。好，刚才我们说了，第一次来拯救，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会审判。好，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从以东波斯拉来的，那么这位复仇者实际就是神派来啊。报仇的啊，来伸张正义。好，这个63章这里，王牧师写了一个圣灵作为三面观，他挑出三个观点来。第10节里边有一句话，他们竟悖逆始祖的圣灵，担忧。圣灵，我们注意圣灵，在我们新约里边，圣灵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我们信主受洗，圣灵就会到我们的心里来，是吧？就会降到我们心里来。那么这里，如果你悖逆，那么主的圣灵就会担忧，这是圣灵的一个 一个看法，就是为什么圣灵来呢？圣灵来看望我们，来守卫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圣灵担忧，那我们就不能够再作恶，是吧？好，第二，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哪里呢？这又是圣灵降在哪里呢？到今天为止，我们就知道了圣灵降在哪里，就是降在那个谦卑的人啊，是愿意信主的人，因信称义嘛。所以圣灵才降，只会降在这个认罪的人、愿意悔改的人心里，对吧？如果我们不认罪、不悔改，那个圣灵是不会进入到我们心里。所以将圣灵降在他们中间，我们老在说圣灵降在我们里面，到底什么是圣灵？这里有一个讲，有一个圣灵赐下的是神的话，也就是圣经了。我们天天读圣经啊，我们不断的学习，那么使得圣灵呢就在我们扎根。为什么这样的呢？在我们心里有了一个天平，什么是公义，什么是罪恶，是吧？有了神的话在我们心里。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啊。好，第三个呢是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什么叫安息呀？我们说守安息日是吧？实际我们就是敬畏主。那么我们会怎么样的得到主赐我们的平安？好，王牧师说这是圣灵的三面观啊，一个是圣灵，神呢会为儿女担忧；一个是圣灵赐下了神的话语；一个是圣灵使人进入了安息。那么，我们是特别讲，有一些人认为，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的话，你一定会说方言，你一定有了一些大能，你能够什么医病，能够赶鬼，能够看见异象。我们是说这些都不是，这些都不是，没有把圣灵的作为真正弄明白。圣灵的作为不是说方言，不是什么，说方言是什么呢？是为了传福音的时候啊，你到哪个地方去？去传福音，你就说哪个地方的话，那么这应该算成是一种能力，对吧？但是有的教会里面说你上到台上来，你用方言来祷告，搞得大家谁都不懂，那个不是圣灵的表现啊。所以说圣灵的表现，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不要使人担忧啊，是圣灵的话语，神的话语，这个是圣灵。然后呢，是让我们敬畏主，这是圣灵的。三面观，王牧师说，这个是一个是传福音啊，圣灵给我们了，不要使神担忧，那我们就去传福音，对吧？神担忧什么呢？担忧别人没有得到拯救，好多人还在罪里，还在远离着神，还在行恶，那我们怎么办？要去传福音，把这个得救的人加添到教会来，那么这就是圣灵的作为。还有呢，就是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那么基督被高举，是吧？我们行事使得神得到荣耀。我在想，圣灵的三面观，为什么在这里三面观？其实我们看一个立体、立方体，立方体应该是六面，对吧？为什么我们只看三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学了立体几何都知道，拿一个立方体过来，你只看到三面。任何时候你拿一个东西来，你只能看到三面，你不可能看到四面。我 请你们可以回去试试。那么看到了三面。神的三面，你看到了，你基本上就看到了神的大能啊，神的作为，神的旨意，你就看明白了。那三面是什么呢？很可能是我们人的，就是神给了三面，而我们人的三面，就像那个月亮似的，一面我们看见亮的，一面可能是在背面了，我们也看不见啊，所以这个要小心。我在想，我不晓得我今天来得及来不及，就是我们的三面观，实际是一个是。世界观，一个是价值观，一个是人生观。三观如果不正，你这个人没什么希望了。一个国家的三观不正，国家也没什么希望。那么我们的世界观是什么？人主还是神主？我们读了圣经这么多，我们知道了神是世界的主宰，是吧？神安排了一切，我们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下，历史都是在神的掌控，就是世界观。那么，什么是价值观呢？人生的价值在哪里？就是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就是荣耀神，对吧？我们读了这么多圣经上圣灵的话语在我们心里了，那我们知道神要我们荣耀他，是吧？不能够把这个荣耀归于假神，也不能够把荣耀归于人。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观。那么，人生观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得幸福吧？ 是为了得平安嘛？刚才我们说要得安息，是吧？那么我们从哪里能够得到幸福？信主，不管你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心里都会得到平安，得到喜乐，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观，是吧？有的这种事儿，人生观是什么？人生观就是我得到好处，我做成人上人啊，我不管别人。那这样的人，他没办法归入主，是吧？那么他也得不到真正的平安。所以这个三观啊，圣灵的三观和我们的三观。我们有时候要经常追问自己，能不能把自己的旧的三观去掉啊，归入到神的三观里来。好，那么后面这些呢，我们就把它略过啊，略过。那么63到64章里边有一个特别的，王牧师提出来说，耶和华呀，你是我们的父，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在新约里边我们都。因为什么我们会称这个耶和华我的父呢？我们看到耶稣老说我的父是吧？耶稣的祷告就是不要听我自己的，要听父神的是吧？父神的安排。耶稣说我是人子啊，所以是个天上的父，那么就是神啊。在旧约里边居然也有说63章16节说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是吧？我们自己会认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吧？我们是以色列大卫的后裔，是因为我们是信了耶稣了。那么谁是我们的父呢？神是我们的父。好，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啊，从万古以来，你的名就称为我们的救赎主啊。我们都是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啊，我们的罪孽会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啊。然后第8节又说。现在你仍然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这个泥和窑匠，这个在新约里边我们已经看到，是吧？都知道了。好，那么耶和华是我们的父，这一点我们在心里要牢牢记住，是吧？我这里在这个投影片的这个右边写了7个问题，实际是63到64章。啊，当时的人向神提出了几个问题，为什么呢？那些当时的犹太人背逆了神，然后他们的祷告不蒙神的听，悦纳，结果他们反而责备神。你看他们责备到哪里？说15节说你的热心和你的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他看不见神的作为，他居然都没看见，他反而责备神，你在哪里呢？说你为何使我们走岔路？他自己走岔了路，他问神：“你怎么使我们走岔了路呢？”我们觉得奇怪吗？读圣经读到这里是有点奇怪的啊，是我们的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他不是他自己刚硬，他说神：“你使我们刚硬，你使我们不敬畏你。”上一次我们就说了，你如果信主，你就会什么都不怕，对吧？如果你不信主，你心里刚硬，神就会让你去不怕，让你去怕。让你去做胆小鬼是吧？你做什么你都不成。新约里边说的，耶稣说的，你们有了我，你们这个枝子在我里边是吧？那么你们什么都能做了，否则你什么也不能做。可是这里边你看人问神的是什么？神为什么早点干预我们的罪？你知道我们要犯罪的，你别让我们犯罪啊。然后问我们还能得救吗？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还要问。然后神为什么不让我们早点求告他？早点求告他，我们可能就不犯那么多罪了。神会永远纪念我们的罪吗？第7章的第7个问题，12节里边这个最有意思了，神还能忍得住吗？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我们这个今天的人来说，几乎都不需要回答。但是呢，最后这个65章里边都有的。65、66都有回答啊，就64、65、66，实际上有很多回答。最后我们会挑出2个问题来回答，其他的我们就不说了。但是有一点要说明一下，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来问神任何的问题。你们看看这些问题问完了是不是大逆不道？神没说你大逆不道。你感觉信神信的心里怀疑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呀？没事的，你自管问，问完了以后，神会有回答，你自己也会有体会啊。神在哪里？说神啊，你会永远纪念我们的罪的，我的罪有点多了，我是不是改不了了？神会告诉我们，不会的，神不会永远纪念我们的罪，是吧？ 好，这些问题都没有问题啊，我们可以问，然后我们从这个思考，我们会得到这个信仰啊，真正的信仰在哪里啊？特别上一回我们是不是讲了好多这个衣服啊，关于衣服，就旧衣服总是把它当成敌基督啊，反对基督信仰的这样的一些人，是吧？反对神不听神话的人，就像旧衣服一样。那么我们这里呢，有那么一句话，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哎，为什么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呢？实际我们心里不洁净，那么我们自认为做的义的好事，实际上都不是真的好事，都像污秽的衣服。啊，自认为做了好事，其实并不是。哎，这个有点意思啊。王牧师经常讲，我们什么是做好事？传福音，拯救人，是吧？那么我们这个是做了好事啊，真正是做好事。其他的很多的自以为是义的事情，可能并不一定。好像我们以前曾经有过一句话：行义不要过分。不知道大家听到过这句话吧？如果你的心里面自己觉得是义，你又去做，然后你做过分了，够呛。我们曾经用过一个解释，就是有的人去救了一头牛啊，上面的。那个叫什么？当时的官员们说：“哎呦，这个人应该得奖励，给了他一笔奖励。”他说：“我不要，我不要。”结果整个社会的人都不好意思领奖了，然后这个牛就再没人救。行义行过分了，结果成罪孽了，这个有点意思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到底什么是义，一定要好好的体会神。我们做神心里边觉得为善的事、为好的事情，那才是义啊。人的义和神的义。那真是不同啊！神的意是高过我们人的意的，所以我们要眼中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情啊，要行神的意。那么什么是神的意？信神呢？信神就是神的意，是吧？我们把这个跟神的关系搞好，那么我们就会得到神的意。好，那么最后两章，65和66章，也就是我们整个这个以赛亚书的最后两章呢，是讲新天新地。也就是神回应的刚才说提出来的七个问题啊，我们来试试看，看看那个第五个问题：神为什么不让我们早点求他呢？那么这里边是神实际上在这里回答神早就告诉大家你们要怎么样，要归向我，是吧？神。无时无刻，甚至一早起来，我们在上一次我们就看到，神清早起来就告诉这个先知，而是派了大批的先知来告诉人要归向这个神，是吧？不要行恶，有人听吗？神说，眼望四周，没有人听了，没有人听。所以现在来复问这个神，你为什么不早点教我们求告你？实际神的回答是你就是不听啊，我一直在呼吁你，可是你就不听啊。神并没有无动于衷啊，并不是站在一方看着我们在那里休息的，在那里不听神的话的是我们啊。所以65章的第一节就在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啊。”神一直在对着我们说，没有称为我名下的人，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啊。”上一次我们就说，我们要归向神，你要抓紧时间啊，机会抓紧其实。好。神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是吧？”这就是第五个问题的回答。然后还有第六个问题，就神会永远纪念我们的罪吗？不会，到什么时候就不会了呢？等到新天新地，等到这个神派来的拯救者，也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只要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身上的一切罪过都会被什么？被赦免，神就赦免我们，对吧？然后我们受浸以后，这个归向了主耶稣基督了以后，我们要去攻读神的话，我们要行出公义来。我们还会再犯罪，还会吧？但是我们可以直接向神求告，让神去掉我们的罪，这个一点都没有问题啊，一点都没有问题啊，不需要你再去受浸，一次受浸，一个浸是吧？一个神一浸一信就可以了，就可以。这是罗马书里说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可以放心。到了新天新地里了以后，神就不会再把过去的事情拿来了， 啊，17节说，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会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也就是大家的罪孽已经赦免了。我们过去在哪个书里面见到说满处里找啊，以色列人那个新的耶路撒冷里面找还有没有罪，一点也找不到了啊，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只要归于主的名下，就不会再找到罪过。那么这个新天新地是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我有时候在想，新天新地，神会领着谁到新天新地去呢？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老师，只要是老师。你比如说，你要带着学生出去旅游，带着学生出去，看一个博物馆什么，你会告诉学生吗？你们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有个学生我就不听你，你带他去吗？这个老师就会纠结了啊！老师一定会叫他说，你一定要听话，一定要听话，给你定下几条规矩。这个神也是给我们定下几条规矩，你一定要听神的话，不听那神就早不领你去了，对吧？所以新天新地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的呀。整个这个社会都变成新天新地，说大家都信主了呀，没那个事儿，对吧？天国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去，谁可以去？认罪的人、悔改的人，是吧？才会到新天新地。说新天新地里边有义聚在其中，那么义呢，就是信神的人啊，是公义行善事的人。好，那么我们呢就读完了这个以赛亚书。三个拯救啊，一个是把世上的人拯救回来，一个是把心灵拯救回来，一个是给我们神给了我们新天新地啊，给了我们这个复兴的希望，复兴的应许啊，使得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永生，是吧？好，那么这个是不是安慰之书啊？真的是神的安慰，跟我们人的安慰好像不同哎，是吧？所以以赛亚书是神的安慰，尽管前面一大个部分都是讲审判，对以色列的审判，对犹大的审判，对那个列国的审判，可是后边是给了大家很大的安慰。只要我们信主，按照神的旨意办，那么我们就会得到神的祝福啊，这个是一点没有问题的。好，那么以赛亚书有人说，以赛亚书的文学评价非常高。以至于高到什么程度？他们认为以赛亚是以色列的莎士比亚。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是英国大文豪啊，有人说以赛亚是以色列的莎士比亚啊。所以以赛亚书，你们看看他那个文法，他的笔法啊，有诗歌是吧？那写的那个也有一些那个不是诗歌的少量的散文，那写的是非常非常好，整个的结构都非常非常棒。可惜我不懂那个莎士比亚，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好，下面我们来讲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是以赛亚之后的又一本这个先知书，可是实际上，在以色列的排列里边，耶利米书在前，就是先知书的第一本是耶利米书。那我们为什么排在后呢？是有一点点时间的关系。因为以赛亚比耶利米怎么样早了100年啊，所以他排在前。可是按照篇幅来说，我们上回说的大先知、小先知什么差别？篇幅是吧？就是篇幅的大小。篇幅最大的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52章，这个最大，这个最大。哎，前面以赛亚书最大吧？66章是吧？文字最多，对，他写的文字最长。啊，所以我们记住这个耶利米书是最长的一本书。好，那么耶利米的时代比起以赛亚来说晚100年，正好是100年。我们看死亡的那个日期，那个以赛亚是685年，然后耶利米是586年，是不是100年？刚好差100年啊。那么出生的日期呢？以赛亚呢应该是公元前765年或者764年，这个耶利米呢应该是650年啊，那么也差不多差100年，甚至于差100多年，对吧？以赛亚年龄要更长一点啊，活到可能到79、80，然后这个耶利米呢可能活到60几，差100年。但是耶利米的那个著作是非常非常的多，大家知道。我们的圣经里面哪几篇是耶利米写的呢？我这里已经写了，就是耶利米书，还有什么 耶利米哀歌是吧？还有没有大家知道是耶利米写的？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把作者忘记掉。列王记，耶利米写的。列王记长吧？是历史吧？哎，所以耶利米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写作非常多，他一辈子都在写作啊。有没有人说那个叫历代志是不是耶利米写的呢？有人说可能也是，实际可能不一定啊，所以这个不确定。但是列王记应该说差不多是耶利米写的啊，很多部分。为什么呢？我们在耶利米书里边，我们看到那个很多的记载是从列王记那里来的。是同时间的啊，同时间。好，那么跟耶利米同时代的先知还有西番雅，还有哈巴谷。我们看到西番雅是公元前640年，哈巴谷609年，是不是都是在这个耶利米做那个先知的那一段时间？耶利米做先知627年到586年，所以耶利米做了多少年的先知啊？40年是吧？做了40年的先知，怎么算个40年？就627年一直到600年，这个是27年，然后后边还有一个14年是吧？从600到520，所以加在一起差不多40年啊，40多年。这个公元前的纪年算起来有点难啊，有点难，不完全是数学，为什么呢？当时的人的记载本身有点乱，所以我们看这个书那个书，他们说的时间。有那么一两年的差都是正常，都正常。好，我们看到耶利米的著作啊，然后写作的时间是627年到586年，也就是公元前这个的时间，他在任职。那么耶利米当时的背景是犹大王约西亚亚哈斯约雅金到西底家事件，实际这个非常悲惨是什么呢？耶利米任先知的40年，正好是犹大国亡国前的40年。到国家亡了，耶利米也去世，所以这个时间真是耶利米最悲惨、最悲惨的时间，也是犹大国最悲惨的这40年。这个换来换去，这里面有一个好王，哪一个是好王？约西亚是好王，是吧？约西亚行这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可是约西亚在位31年。他没在位多久，打了一仗，跟埃及打一仗，结果怎么，战死了，是吧？哎，我们上回有没有讲到过约西亚的死，实际并不是坏事啊，是神不让他看见后边的那个麻烦了。但是约西亚实际上还是没有听这个耶利米的话去跟埃及打仗，不应该去，是吧？我们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约西亚跟耶利米一样的年轻。甚至更年轻，约西亚13岁就当了王，然后耶利米24岁的时候奉召当先知，那个时候约西亚也是22岁，两个年轻人都是非常的信奉神的，约西亚是非常信奉神的，所以那个时候是耶利米最好的一段时间。等到约西亚去世了以后，后边的那些全都不听话，结果呢？哎，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的主题是神公义的审判，跟那个耶利米书是跟那个以赛亚书是不是一样？前一部分讲审判，然后中心思想讲的是神的恩慈与严厉。为什么神的恩慈与严厉和审判放在一起呢？神有审判，然后就有恩慈，是吧？有拯救啊，当然非常严厉。然后耶利米呢，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讲他自己的经历，流泪的先知，哀哭的先知啊。为什么流泪呢？为老百姓流泪，为神惩罚这个以色列人流泪啊！所以他不断的哀哭，他求神，对吧？然后他还是一个孤独的先知，因为呢，这个耶利米用自己的经历来宣传神的话，结果呢，神不让他结婚啊，也没有儿子，可是神呢，还让他在亡国之际呢，说你去买一块地，结果呢，他真的去买一块地，这块地给谁呀？他没有后裔，他没有后代的。可是他完全听神的话，那就买完了以后做一个铁盒子埋地下是吧？等着谁？等着神复兴这个耶路撒冷是吧？他知道这个是神的意思，是要告诉整个这个国家的。好，那么关于这个犹大国南国这个最后40年的历史，我们在列王记里边呢。 已经都说过了啊，被掳啊，反复的被掳，对吧？被埃及被掳，被巴比伦攻陷，605年被巴比伦攻陷，有人说是606年啊。然后约雅敬呢，被约雅敬被那个铜链锁到巴比伦，约雅敬也被那个掳到巴比伦。然后西底家呢，眼睛也被刺瞎了，然后也被掳到了巴比伦，586年亡。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历史。那么关于这个历史呢，我们以后讲到的时候我们再来讲。我们就不拿这个专门的篇幅来大篇幅的来讲那个啊。好，整个来说，这个就是耶利米宣告神的宣判。耶利米书是耶稣的预表，这是个非常神奇啊，实际是预表了耶稣。耶稣是不是也受苦？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啊，耶利米也是受苦，对吧？所以说他们都是忠于神，永远都不变啊。好，关于这个时代背景，那我们可以自己参阅这个列王记啊，历代志。好，耶利米书的特点，那么耶利米书呢，有大量的耶利米个人的感情。有神的话，神的预言，有诗歌，有历史，有传记。特别有意思的是，耶利米写这个因为他是个历史学家，所以他写的年份非常准确，哪一年哪一月都写的非常准确，所以使得我们现在来查，那么呢非常容易查到。然后他用了大量的比喻啊，用到了大量神的特性，我都把它写在这里，有时间呢大家来参阅啊。好，耶利米书的金句。我来读一下啊，第二章的第19节，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曾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们知道什么是恶啊？背离神就是恶，对吧？什么是义啊？回归神就是义，是吧？好，那么什么是苦事啊？你背离了神，你会遭到那个神的那个报复，那么这个就是苦事。好，耶利米书的分段有各种各样的分段啊，王牧师给的分段，是黑体字写的这几个分段啊，先是第一章蒙召，然后是2到35章是对犹大的一个审判，然后是先知自己所受到的迫害，耶路撒冷陷害的经过。然后对列国的审判和历史的补述，52章是历史啊。然后呢，说整个这个我们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45章1到45，这是耶路撒冷陷落之前，特别是耶路撒冷陷落之后。那么我们会知道，不管你谁来分这个耶利米书的分段，我这里列了几种这个分段，我们都可以看到，45章之前是一种，45章是以后是一个段。好，那么我们又看到这个还有不同的分段，这个不同的分段仍然是45章以前，45章以后。那么我们来看看第1章，今天我们讲不了多少了啊，我们按照规定应该讲到1到4章，讲多少算多少，行吧？我们的测验只测验到以赛亚书66章，那是不是你们都不听了？后面不测验。还是要听哦，因为下一次要听。好，第1章是耶利米蒙召传神的话。那么我们来看看耶利米是怎么样蒙召，然后神怎么样给了他这个意象啊。然后第1节就说，便雅悯亚拿托的祭司当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那么希勒家就是一个祭司了啊。王牧师在这里边特别有，我要把它讲得简单一点，因为我不是牧师。王牧师感受非常深，就是祭司的生活是非常有稳定，大家都来奉献，对吧？但是当先知非常苦啊，老百姓是不听先知的话的，要整治先知的。哎，结果耶利米接受了神的呼召，就是当先知了啊。然后呢，整个这个耶利米的第1章里边，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句话出现5次，全书里边出现多少次？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出现160次，哇，这个厉害啊，这个非常厉害。那么它有3个意思，第一个是神愿意用话来跟我们沟通啊，第二个是一切的权威都来自于神， 就是耶利米说的话都是来自于神，听不听？你可能不听，但是它是来自于神啊。然后呢，他用这句话来分段，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一个新的一段开始。好，那么少年先知，少年耶利米奉为先知。这里说的少年，你看，神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啊，你还没出生我都知道呢。我分别你为圣，我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是神的话。没有一点犹豫啊，就是我派你、命令你是吧，去当我的先知。然后耶利米说：“主啊，因为我是年幼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家要小心，不是十几岁，年幼的是什么意思？不到30岁就是年幼的，因为以色列人说30以后，我们知道耶稣多少岁了以后出去传道，30以前都是年幼的。耶利米24岁就开始做这个。先知，然后神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我猜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然后说：“你都要说，我跟你说什么，你都要说。”这是先知的使命。然后神告诉他：“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所以没问题的，你就去啊。”这个耶利米就接受了。然后第10节说：“我给你的任务是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哇，这个使命太难做了，是不是？要拔出、摧毁、毁坏、倾覆，要建立。这个耶利米怎么有这么大能耐呢？我这里有一个说明，不是神要耶利米去拔出、毁坏是要耶利米去说这件事情，告诉以色列人，神要拔出、摧毁、毁坏，然后要建立、要再制。所以这是神在做，耶利米是作为先知，是把他的信息传给大家。那么耶利米蒙召了没有呢？耶利米马上就蒙召了啊。然后神呢给了耶利米两个意象，一个是说我给你看，你大概看见什么？耶利米说，我看见了，看见一个杏树枝。杏树枝什么意思呢？神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那为什么杏树枝就是要留意呢？所以希伯来文这个杏树枝原文就是留意。所以你要留意啊，我跟你说的话，那为什么说就使得成就呢？杏树枝，它的意思就是使得成就。我们在旧约里边，我们看到，亚伦他有一个杖啊，当时有一个意象，在民数记17章8节里边有一个象，就是亚伦的那个杖放在那里，长出来了，长出那个叶子了，然后结出果子来了，什么果子啊？杏。也就是说，神的话都会成就。结出信来啊，那么神给耶利米看的是这样的一个果子啊。另外又看，神说问耶利米，你看到什么了？说看到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要倒了。好，神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一地的居民。我们知道，巴比伦在北边吧？巴比伦把那个犹大国灭了。那么神让耶利米看到就是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这个厉害啊！那个开水倒在一个耶路撒冷的城上，不得了的，那所有的百姓大祸临头，是吧？好，那么这个是两个神迹啊，两个神迹。那么这两个神迹，耶利米都看到了啊。那么神还给了耶利米非常好的一个坚毅不拔的个性，让他就完成这个使命。第一句话就是，所以你当束腰。我们以前说过吧，束腰拿真理来束腰，是吧？当腰带束腰，就是使得我们那个有力量。啊，因为以色列人呢都是穿长袍，穿长袍打仗不方便，那么都要束起腰，打仗的时候要束腰，所以要用真理来束腰，那么就会有力量。这是神先告诉耶利米的，要小心哦。如果耶利米不接受神的这个使命，不听神的吩咐，软弱了，神就会让他软弱。刚才我们说的是吧，神会给我们力量，你首先你得要坚强，你真正接受神的那个话，那么呢，使得我们坚强。因为什么？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上回不就说吗？不要害怕，因为有神同在。那么耶利米也是一样，神说他们要攻击你，就不能胜你呀，因为我与你们在，我要拯救你。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神让耶利米当坚城、铁柱、铜墙，那么实际就是要他力量，要他坚持、坚韧不拔。我们知道传神的话，小作。会得到小的反对，大作会得到大的反对。今天也是一样的，传福音会不会得到反对？ 这个叫什么？我的记性不好，我记得，一直在重复，你是不是收到很多反馈？每天都在发单张，对，拿到了以后还会吗？我们怎么样？我们不笑他，对吧？因为有神跟我们同在，会不会有人接收啊？有的，一定有的，是吧？实际是神的工作。好，下面我们要讲那个第二章到第四章。那么呢，这是第一篇信息。王牧师给我们准备了这些信息啊，实际上是耶利米准备了这些信息，一共多少呢？14个信息，分布在整个全诗里面、全书里面。那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讲这个第二章到第25章，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下一回我们再来说这个一个一个信息的书。好，我们现在到神面前来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先知书啊。让我们看到以赛亚书，让我们看到耶利米书，啊，先知经历了艰难困苦的十日，然后坚韧不拔的来传神的道，啊，能够拯，为了拯救以色列民，啊，为了把神的恩慈啊传达给大家，那么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那么使得我们今天深受感动，对，我们要像古代的先知一样。要跪向耶稣啊，跪向神，我们也要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不怕任何的困难，因为神跟我们同在啊。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